我们不仅招插画师、正式工实习生、动画师、正式工实习生，还招文案、编剧、策划，要求性别不限，对动漫 IP 有涉猎，脑洞够大，有想法、有创意、有实力，同时认真负责、有效率，能够按时完成指定工作内容，就可以给我们投简历。我可以提供欢快的工作氛围，包吃一天三顿加夜宵，吃人的不包住。想来我们这里吃业界最好工作餐的同学，请发送简历到邮箱844-38101@QQ.com。再说一次，844-38101@QQ.com，844-38101@QQ.com，等你来哦。轻松一刻，一刻轻松。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轻松一刻语音版”，每天轻松一刻钟。昨天晚上去邻居老王家打麻将，中间跑去上厕所的时候，马桶水箱堵了，打开盖发现不得了了，里面有塑料袋包的10000块钱。我心琢磨，这是王哥的私房钱呢，我得替他保守秘密。回到了麻将桌，我悄悄地说：“哥，小心点啊，你马桶水箱里的10000块私房钱，那也太显眼了，别让你媳妇看见。”王哥十分感动，拉着我的手说：“咱们男人都太难了啊，你藏在你媳妇儿衣柜里的10000你也要小心啊。”要不说王哥这个人体贴，连这事儿都知道，哎呀妈，太感动了。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网易新闻首播的每日轻松一刻，能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轻松一刻语音版了解更多奇闻趣事哦。我是准备买一顶乐浴帽子戴戴的主持人大波。最近迷上了一首歌，土味情歌，不仅好听，歌词也好，爱情让人拥有快乐，也会带来折磨啊。不恋爱不结婚啥事没有，现在的确相当大一批年轻人崇尚不婚主义，甚至将结婚妖魔化，这其实说明他们在认知上存在误区啊，因为妖魔并没有那么可怕。今天开篇先跟大家说一件贼可怕的事，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一种人，打架之前先给自己两下子吓唬住别人，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狠角色。话说前几天，湖北十堰男子张某和朋友吃宵夜时，因为不会说家乡话，遭到老乡赵某的嘲讽，两人吵聊起来。为了震慑住赵某，张某拿起空酒瓶朝自己的脑袋砸去，咔嚓一下子打得稀碎呀！大家别害怕啊，是瓶子稀碎，脑袋瓜子没碎啊。随后两人就扭打在一起，经调解，张某和赵某互相道歉，目前都被行政拘留。这是吃啥生猛海鲜了，直接砸自己脑袋，伤敌100自损18600啊，是个脑子有问题的狠人。这下好了，自己受伤还要进去坐几天。打架的那个人也是，他砸自己你激动啥，再叫一箱啤酒让他慢慢砸呗，跟他一般见识，但凡有粒花生米那也不至于喝成这样啊。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不了解这种行为的意义在哪。其实在清朝末年，中国各地的混混就兴这个，俗话叫斗狠，打架有时候比的就是一个气势啊。两伙人查架，那先不动手，各自先出来个人比试比试谁更狠，比如往大腿上捅一刀，当着众人的面剁下来一根手指头，大严厉的撒一把，再拿个烧红的煤球啪往上一拍，一声不吭，面无惧色，对面要是来不了这一套，或者没这个玩得狠，那就得鞠躬作揖叫一声爷，我服了，告辞。说白了，玩的这一套就是告诉你，我这么折腾自己都不怕，你怎么折腾我，我会怕呢？我这么折腾你，你怕不怕？怕了，那就得当孙子。其实混混斗狠的招数还有很多，在节目里就先不赘述了啊。想要了解混混斗狠招数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网易每日轻松一刻”，回复“混混”收听我为大家准备的一刻长知识，看看早年间的混混们都是怎么斗狠的。言归正传，要说外国人的夜生活，酒吧蹦迪摇头晃脑，中国人的夜生活，夜宵吹牛谈笑风生，这俩大哥玩大了啊，喝多了自己都打，以后看着这样的还是得躲得远点，还是那个道理，自己折腾自己都不怕，折腾你起来那还不得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啊，太可怕了。但是再可怕的事情可能都没有爱情可怕，真是让人失了理智，付出了一切代价呀。今日，江苏南京某连锁咖啡店，顾客买好的咖啡和点心总是莫名其妙的失窃。监控里显示，实施盗窃的都是同一名女子李某。 据了解，李某的男友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对她也很好，她一直担心男友会看不起自己。男友爱喝某品牌的咖啡，李某因经济拮据便想到了偷。她甚至还在中秋节时偷了价值500多元的月饼礼盒，只为送给男友的父母。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被刑事拘留。虽然说爱情应有的样子应该是为自己心爱的人做任何事都是值得的，但无论怎样，道德底线、法律的边缘那不能踩，再怎么着你也不能偷啊。这是法律上的，从爱情角度上来说，让自己如此卑微只会被对方彻底看不起，更得不到爱情。傻姑娘，爱上一个比自己优秀的人本没有错，可是你如此愚蠢至极就真的是你的问题了。在这件事情里，女生觉得男生对她好，各种好啊，出于种种爱慕，她主动想给男生一些回馈，并不是被男生不经意的言语或行动刺激产生的情绪。或许男生并没有看不起或嫌弃女生的想法，但在两性关系中，男生一些很小的话语或行动都可以触动女生的敏感的神经。对于敏感又缺乏安全感的女生而言，希望男生可以多关注和体谅一下女生的感受，也许只是好心用错了方法吧。突然想起来那句成语门当户对啊，现在感觉这句话有时候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同段位的人在一起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出现，不只是古代，就是在现代，两个人的经济条件不同，资历不同，学历不同，就是结婚了谈论的方向都不同，那两个人连共同语言都没有，那以后的事就多了。个人觉得电视剧里富二代追一般人家的姑娘描绘的过于美好，现实中那几乎不存在。所以咱们今天的每日一问来了，你觉得现在恋爱结婚还需要讲门当户对吗？虽然话是这么说，其实吧，事情也无绝对，指不定啥时候天上掉下来一个富婆就偏偏砸我脸上了呢。爱情的力量那是伟大的啊，如何让富婆爱上我，请大家指点迷津呢。富婆的事儿我就先不着急了啊，爱情那不能强求，要学会等待。30的富婆找不到，我找40的啊，40不行，我找50的，我就不信等他60大寿的时候不送我一辆跑车。行了，这个玩笑结束啊。爱情是认真而复杂的，源自两个人是否能发现对方的闪光点，两个人是否待着舒服。继续进行我们的轻松一刻，下面的事儿说起来让我很气愤，地狱黑不可取啊。大家可能有听说过，有一个小姑娘仅仅因为是河南人就被用人公司拒绝聘用。话说今年7月，小严姑娘向一家公司投递了简历，被拒绝了。对方填写的不合适原因只有3个字，河南人。这很伤小严的心，小严提起诉讼，律师认为用人单位侵犯了平等就业权，损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说起地域黑的事，全国两个地方被黑的最惨，河南和东三省。说什么河南骗子多，总部还在驻马店，那开什么玩笑？还说东北人都很粗鲁，男的不做家务还懒，那就更扯了。我过年回家在阳台抽烟的时候，往对面楼一看，在阳台做饭的齐刷的那全是男的啊！别看外边横，回了家见了老婆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毕竟比东北老爷们更爷们的是东北老娘们。玩笑话说到这儿啊，哪里还没有好人坏人了？就说新闻里这事儿，我就挺好奇，照这样说，除了河南，其他地方的人都特别特别好，没有骗人，没人坑蒙拐骗，哪里都好呗，都没有一个坏人呗啊！用脚趾头想想，可能吗？天天说河南，我替河南的朋友抱不平啊！人口基数是大，有点什么问题总会被放大来看，但不要以偏概全，每个地方的人都有好有坏，眼界不要太狭隘，多一点宽容和善良啊。可往往很多人在一个国家，你告诉别人你是哪个省的，在一个省你告诉别人你是哪个市的，在一个市还得告诉你是哪个区域的，没必要分那么清，有这种认同感没问题，只不过不建议大家以地域去判定一个人的好坏，这种成见没意义，明明本质都是个人，怎么还有369等优劣好坏之分呢？再说这家公司又坏又蠢，这种事儿还写原因，你说你地狱黑还要明摆着写出来，也太嘚瑟了，是该告啊，遇到这样的事儿都该告。当然了，能写出这样的理由，这家公司可以说非常不值得去啊，是得好好整治整治。最后就不说这么严肃的事了，说点吃饱撑的。据外媒报道，为了让地球变得更好，瑞典一家幼儿园将对1岁至6岁儿童实验无肉饮食，可能会持续到1月。具体来说，肉将从小朋友的菜单上消失，早餐、午餐和零食都是素的，没有任何例外。幼儿园希望能实现完全无肉，倡导大家不吃肉食，保护地球。 看了这件事儿，我心里有个疑惑啊，是不是人一旦吃得太饱，脑子就不好使？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还真的是这样。吃得太饱呢，血液会集中在消化系统，促进消化，那脑子就会缺血啊，没有血液补充，大脑就缺氧，一缺氧吧，脑子就缺钱，脑子缺钱呢，看着就傻乎乎的。你们知道孩子成长必须肉蛋奶吗？知道这样的后果吗？别跟我说蔬菜也能补充营养，不吃肉也没事，吃菜长大的孩子和吃肉长大的孩子那肯定不一样。现在的小孩很明显比以前穷的时代的小孩那长得好，那不都是生活条件上来了给补上去的吗？而且吧，我觉得咱们人类很渺小，关心地球环境问题是没错，但并不是少扔点垃圾少吃点东西就能解决问题的。地球有自己的规律，地球上的生物走了一波又一波，地球也没灭亡。比起地球的大环境，还不如让自己先吃饱了再考虑怎么保护它，把自己折腾够呛还怎么保护地球。通过这件事，我觉得美国也该反思了啊！为什么算不上超级大国的瑞典宁可不让孩子吃肉也要保护地球，美国人天天牛扒猪肉的，丢人不丢人？赶紧把你们手里的汉堡扔了啊！特朗普赶紧把可乐扔了。今天你来阿邦，跟天阿邦咱们上去问了，你们觉得影响身高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呢？微信网友白雪说了，作为北方的长腿姑娘的理解，身高应该是跟遗传有关，而且是跟妈妈的身高有关。我爹兄弟三个差不多高，两个大伯的老婆都是勉强150的那种，我妈165。我小时候在众人的各种嘲笑、鄙视、看不起和各种吃不饱吃不好中长到了光脚172，因为小时候他们都比我高出很多。再回来看看我堂哥堂姐们的身高，个个被我甩出几条街。我和我183的弟弟都觉得这一定是妈妈的好基因在我们两个这里得到了超常发挥。子女的身高的确跟父母的身高有关，一般情况下遗传因素占子女身高影响因素的70%-80%啊，你这个长腿优势肯定是继承了妈妈优秀的基因，羡慕啊。微信网友格格说了，最关键的因素是生长期的生活习惯吧，遗传虽说决定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身高，但若是在生长期能够得到科学充足的营养汲取，并伴随科学的运动和调节，还是会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家族亲朋中二胎身高都明显高于一胎，难道真的是一胎是试验品，二胎才是正品？熏疼。没错，人的身高虽然受种族和父母遗传因素的影响，但实践证明后天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每日一问，咱们上面已经提到了，你觉得现在谈恋爱还需要讲究门当户对吗？一刻长知识。说起混混，那不得不提早年间的天津卫。今天说一个比较狠的讨皇粮。清末时天津卫的码头来了皇粮，面对着一群护粮的兵，都有混混赶去勒索。只是人家勒索一不靠人多，二不靠劫场，就是混混头领着几个喽啰和医生。军官们也见惯了，知道规矩，只是问要多少，混混张嘴就是10000斤。军官一点头，叫人装了车就送来。混混躺在地上等着车从他腿上压过去，嘎巴嘎巴，骨头压细碎，血肉模糊，混混必须一声不能吭。车压过去，医生再接骨，要是站起来这事儿就成了。混混大手一挥，喽喽扛着他和粮食就走。如果忍不了疼叫唤一声，马上有士兵将他踢到臭水沟里去。混混头目颜面丢尽，再也不能干这一行了。又是一个自虐的故事，不过感觉比现在的那些假乞丐要强一点点啊。再来一段。开会的时候，我看到一旁的小李脸色有些不对，就凑到他耳边说，哎，小李，你脸色怎么不大好啊？尽管你刚加入我们不久，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员，以后我们要并肩作战的，所以有什么难处啊，应该大家一起分担，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憋着，好不好？小李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然后放了一个巨响的屁。一首歌的时间，微信网友二童想点一首歌。大波哥哥你好呀，我是一名高三的艺考生，第一次听轻松一刻还是初二，一转眼轻松一刻陪伴了我无数个日日夜夜，感谢轻松一刻的一路陪伴，陪伴我度过了美好的中学时代。12月份就是声乐和播表类的省统考了，希望自己付出的努力与辛苦能够得到回报，取得一个满意的成绩，不让自己的青春后悔。想点一首深入人心男团版的心脏，来给自己加油打气，缓解压力所带来的紧张。希望所有轻松一刻的听众在遇到困难时都可以迎刃而解。 祝愿所有的艺考生和体育生们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最后祝愿轻松一刻越办越好，祝愿所有轻松一刻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头发浓密，睡眠良好，情绪稳定，财富自由。最后还希望小编成全，拜托拜托。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想听到大波哥哥在节目中说一句艺考加油。我知道啊，高考的日子里虽然清苦却很充实，撑不住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声我好累，但永远不要在心里承认说我不行啊！艺考加油，你们最棒，朝着梦想大步迈进。来听歌，心脏送给你们，预祝考试一切顺利，加油。以上就是今天的网易轻松一刻，有电台主播想当地原汁原味的方言播轻松一刻，并在网易和地方电台同步播出吗？请联系每日轻松一刻工作室，将您的简介和录音小样发送至 iloveqiyi@163.com。老规矩，祝大家都能头发浓密，睡眠良好，情绪稳定，财富自由。我是 W， 咱们下期再会，拜拜。
这样就算是诀别了吗？从此我们将天各一方，当深夜的寒凉浸透了衣裳，你看着我走向爱情的刑场。也许是早已习惯流浪，不知该如何面对悲伤，我们要不要像孩子一样，看看谁比谁更加坚强。此刻已经该结束了吗？从此我们将遥遥相望，当世界再不管有没有真相，我陪着你只有忘情的痴狂，
到最后只有自投罗网，然后在这里等待死亡。地狱和天堂哪里都一样，今生总算是爱过一场。
我不止一次错把满地的月光当成是海洋，可是有谁能让自己的脚印在海面上。
我的爱人，你会不会一直哭着到天亮？让满腔的海水涌进我的胸膛，在我的怀里躲滚烫。我多想在你的身旁，哪怕一夜的时光，我把你藏在身上那一处地方，才能永世不忘。